感谢神，我们圣餐的圣礼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现在就是需要回到主日学当中的，青少年朋友此刻可以回到主日学当中。感谢神啊，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读到了马太福音的27章。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26章，主耶稣基督被他的门徒当中的一个犹大出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被羞辱、被审判、被定死罪。那么马太福音的27章就记载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7章第1节到第10节。马太福音27章第1节起，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感谢神，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带领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人生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见犹大他在用一个吻作为记号出卖了主耶稣基督。但是当犹大看到主耶稣基督被定死罪、被捆绑，当犹大看到这个时候，他就立刻就后悔了然后他就要把那30块钱要交还给这个祭司长和长老。当然我们也看见最后犹大的结局就是他出去就上吊死了。那么在使徒行传第1章也告诉我们犹大在树上上吊死了之后，后来那个树枝断下来，犹大就死了，尸体就摔下来，那个结果肚子都摔破，内脏都摔破，肠子都流出来，是以一种非常羞辱、非常可以说耻辱的一种方式死去这样的一个出卖主耶稣基督的罪人，他的结局就是这样。当然我们也知道犹大永远在地狱里面对接受上帝对他永恒的审判所以犹大所犯的罪行被人称为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邪恶的罪行因为他出卖了主耶稣基督，也可以说他直接或者间接的谋杀了 主耶稣基督。犹大是一个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朝夕相处三年半的人，犹大亲眼见证了主耶稣的言行，犹大亲眼见证了主耶稣完美无罪的生命。犹大本来是何等幸运的人，在他生命当中有着三年半的时间，他跟完美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他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慈爱，他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柔和和谦卑。他本来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但是他却出卖了主耶稣基督，而用一个吻的方式，这是何等的虚伪，这是何等的诡诈啊！所以犹大他是一个邪恶的罪人啊，他此刻在地狱里接受永恒的审判。当然在我们前几次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也思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上都有犹大的影子。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警醒，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我们心中那个隐藏很深的犹大有一天会跳出来啊。所以当我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犹大出卖主，但是很快他就落入到一个悲惨的结局，他就上吊自杀了。我就想起我的一个弟兄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年轻的弟兄，也是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同工，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他的这个博士毕业之后呢，他就去到中国的一所大学去工作。那么有一天他这个大学的领导呢就找到他，就对我这个同工就说啊，就说我们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我这个同工他从来不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啊，所以校园里面的他的同事啊，很多学生啊，包括他的领导都知道他是基督徒。结果有一天这个校领导，大学的领导就找到他，就说我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但是呢我们希望你在学校再也不要谈你信仰的事情，我们希望你能够恢复你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因为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退党了，那校领导找到他就是我们希望你就是恢复党员的身份，如果你恢复党员的身份呢，我们就会把你提升，把你放到领导的岗位上，当然这个收入会增加很多了，还有我们知道你的妻子是一直都没有工作的，我们也可以在大学里面为你妻子来安排一个工作，就开出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后来我的这位同工，这位年轻的弟兄呢，回去就跟妻子商量了之后呢，他们就拒绝了领导给他的这个提议啊，因为他是基督徒嘛。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写的这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政党，所以而我的这位弟兄他是基督徒，他当然是相信有神呐，所以他不要出卖他的信仰啊，去换取这些别人开出的这个条件，或者换取这些所谓的利益啊，他当然他也不愿意去欺骗任何人，他不愿意欺骗他自己，他不愿意去欺骗神，当然他也不愿意欺骗共产党啊，所以他就拒绝了他领导提出的这个要求。那么同时呢，在这所大学里面还有两个年轻的姑且称之为基督徒，一共有三个人，三个年轻小伙子。那么这三个年轻小伙子都是基督徒，然后也是他们都去到同一家教会，然后他们在这个教会里服侍都非常的热心，然后也都常常的在主日讲台上来讲道。但是另外两个年轻的基督徒，同样的校领导也找到他们，也给他们讲同样的话，就说你们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你们在校园里面不要再谈信仰的事情你们如果还没有入党赶紧入党那么我们就给你提干，开出这样的条件。后来另外两个年轻人就说，哎呀，他说我们只是我们家的老婆信，我的妻子信，我只是偶尔跟他一起去一下教会我是不信的，而且我一直就是党员我没有放弃我党员的身份后来校领导听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答案，校领导当然就很开心了果然很守信用的，就给他们就提干了。所以同样这三个年轻人在同样的一所大学面对同样的 试探考验，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一个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同工，他拒绝了这些试探和诱惑，他没有去做交易，他持守他的信仰。那么从这以后，他在大学里的日子是比较难过一点。另外两个年轻人呢，他们做出了在很多人看来好像很明智的决定，啊，做出了一个好像很明智的决定，确实是提干了，确实成了领导岗位，确实收入增加了很多，确实手中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两个年轻人全部都因为贪污的问题，就是经济上贪污的问题，被抓住了，然后就被学校处分了，被共产党处分了。所以他们当然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这个名誉扫地，他们在世界上的前途和事业也全都完了，他们可以说落到一个非常惨的一个地步。所以看到出卖主耶稣基督的犹大，他本来拿到了那30块钱，那就是他想要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贪财的人，他就是一个爱钱的人，他拿主耶稣基督去跟大祭司去做交易，然后他拿到了他想要，但是很快他落入到一个最痛苦最悲惨的结局，啊，他非常耻辱的上吊自杀了。啊，就好像那两个年轻人，他们也在做交易，啊，他们也接受别人给他们开出来的条件，他们出卖自己的信仰，结果呢，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好像一开始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但是很快他们就落入悲惨的结局。所以有一句俗话说得好，跟魔鬼做交易的人从来不会有好下场。犹大就是一个跟魔鬼做交易的人，他出卖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同样的啊，不仅仅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年轻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跟魔鬼做交易？我们有没有为了啊我们自己在地上的欲望，为了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为了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去出卖我们的信仰，我们去违背上帝所说的话？我们主日来的教会是一个样子，我们离开教会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我们有没有去跟魔鬼做交易？我们有没有出卖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没有出卖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愿意从今天我们思想犹大的死，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怎样的一个警示。我们来看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当犹大看见主耶稣被捆绑了，当犹大看见主耶稣已经定了罪，而且这个罪是死罪，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亡国奴啊，他们是罗马人，被罗马人统治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没有司法的权利，就是他们没有可以把人处死的这种权利，所以他们定了耶稣的罪，他们要把耶稣交到罗马人的手中。所以在把耶稣从大祭司的院子把耶稣捆绑要交到罗马总督比拉多的这个过程当中，被犹大看见了，啊，圣经说这时候他就后悔，很快就后悔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禁会思想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后悔了呢？他看上去好像是非常的震惊，怎么耶稣怎么就被捆绑了？怎么耶稣就被定了死罪？怎么耶稣就要被交到比拉多那里被处死？他感到好像非常的震惊，然后他就后悔自己出卖耶稣的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犹大出卖耶稣之前他没有想到耶稣会面临什么吗？耶稣会面临死刑的判决吗？肯定不是这样的，犹大一定是非常清楚的。犹大跟从主耶稣3年半的时间，犹大知道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大祭司是何等的恨耶稣，他们总是在找机会 要定耶稣的罪，要定耶稣的死罪，他完全的知道。然后主耶稣至少三次以上告诉他的门徒，当然也包括犹大，耶稣要到耶路撒冷要受死，要被钉十字架。所以犹大应该完全知道，他应该完全的知道他出卖耶稣接下来发生在耶稣身上会是什么，他应该完全知道。就是所以犹大出卖耶稣就是把耶稣推到了死刑的刑场，所以犹大应该心里非常的清楚。但是为什么当他看到耶稣被捆绑被定罪的时候，他好像觉得很震惊的样子，他一下就后悔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啊，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来思想犹大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我们知道这一次耶稣的抓捕，对耶稣的抓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这之前好几次大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差役就来抓捕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的七章43节到46节，圣经是这样的记载，约翰福音七章43节到46节，43节，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所以在这一次耶稣被捕之前，被定罪之前，在这之前事实上已经有好几次大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差役要去抓捕耶稣了，但是都没有成功，都没有抓到，都没有成功。啊，那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还责怪那些差役，你们为什么这样的办事不力，你们为什么没有把耶稣抓回来？然后这些差役就说，啊，因为他们看见耶稣，他们真知道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么他们就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那么还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39节，那一次就是以色列人又要抓耶稣，这时候耶稣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所以在这之前很多次大祭司法利赛人的差役啊，那些以色列人要抓耶稣要定耶稣的罪，但是都失败了，都失败了。其实耶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耶稣给他的门徒解释了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耶稣也反复的说，那么这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要上到耶路撒冷要过逾越节，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跟以前那么多次的抓捕，这一次的抓捕就不一样，因为这一次耶稣说他的时候到了，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要在耶路撒冷要受审，在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在耶路撒在各个他要代替世人承担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次的抓捕跟以前的抓捕是完全不一样，这一次耶稣说他的时候到了。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圣经的经文，我们就会多多少少就会明白，犹大为什么当他出卖耶稣之后，看到耶稣这一次是真的被抓了，这一次是真的被定罪了，犹大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震惊，为什么很快就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种抓捕这种定罪有没有成功过呢？没有成功过，没有成功过，以前很多次对耶稣的抓捕对耶稣的定罪都没有成功过，而这一次耶稣就真的被定罪了，真的被捆绑了，真的要被判处死刑了，所以这一下让犹大就非常的震惊了，犹大就在想，哇，这一次是我出卖的耶稣，这一次是我出卖的耶稣，而这一次耶稣是真的被定罪了，所以犹大就震惊，犹大就后悔了，犹大就后悔了，这一次跟以前那么多次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从圣经来看来思想，我们就能够明白犹大在这时候他就后悔，其实他不应该啊，不应该会有这样的表现，不应该会有这样的震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很多次对门徒说这一次上的耶路撒冷他是要被处死的，很多次讲，至少讲了3次了， 所以犹大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还是有这样的震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相信自己以往的经验，相信自己逻辑的判断，过于超过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大家有没有？就是犹大说，以前耶稣来抓捕你那么多次，你都逃脱了，都没有抓到你，所以这一次不会是真的啊！我虽然出卖你，我虽然拿你去换30块钱啊，但是可能还会像以前那么多次一样，你还是会走掉，你还是会逃脱。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其实耶稣早就告诉门徒，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次他会真的被定罪的。但是显然犹大他还是根据他自己过往以往的经验，他自己的逻辑判断来处理这件事情，他没有真正的把耶稣说的话放在他的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说的话。这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和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个很大的不同啊！这就是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和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么彼得三次不认耶稣，我们也知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要到耶路撒冷，我要受死。这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拦阻耶稣，就是彼得就对耶稣说，这事断不临到你身上啊！这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说，就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彼得好像是不听耶稣的话，彼得好像是不顺服神的意思，顺服他自己的意思。但是这至少我们也看到一点，彼得相不相信耶稣说的话呢？当耶稣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受死，彼得有没有当真呢？啊，有人说没有，有人点头。我们脑筋动一下哈，这样大家可以清醒一点。啊，比如说，啊，我跟我的妻子，我说，哎呀，我现在要出门了，啊，我要买张机票去中国，啊，到中国，别人会把我抓起来坐牢。我的妻子呢，她如果相信我的话，她会怎么样反应呢？啊，什么？就让我别去，对不对？啊，这你看都是姊妹们在回答，所以姊妹们很了解这件事情。他如果相信我说，他说哎呀，别去别去，你何必到中国去送死呢？啊，别去。他如果相信我说，他会这样。他如果把我说的话你一开玩笑，哪是那么真的呢？你好多次你都说你要买机票回中国坐牢，好多次你也没看你去啊。你这次又在看吗？他会怎么做？嗯，他会不理我，对不对？不理我，他想干什么干，他不理我。所以我们从这个我们来思想，其实这就是犹大和彼得的不同。彼得他确实是抵挡耶稣啊，耶稣甚至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他确实是抵挡耶稣，他确实是体贴他自己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但是彼得他至少相信耶稣说的话是真的啊，耶稣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啊，这耶稣真的是说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他会被处死的。但是犹大呢，犹大他只是看见耶稣被抓过很多次都没有被抓到，耶稣很多次都逃脱了，那么这一次会不一样吗？所以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来思想犹大的罪到底是什么，他的罪到底是什么啊？他是很刚硬的人啊，他是很诡诈的人，他是很虚伪的人啊，他是贪爱世界贪爱金钱的人，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犹大的罪。但是他最根本的罪是什么？圣经说我们所有人最根本的罪，不信的罪。不信，他如果真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的每一句话他就会当真，他如果真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绝对不会出卖耶稣。他如果 真的信耶稣说这一次他会被定罪，他会被处死，当他看见耶稣真的被定罪，真的被捆绑，他就不会感到很震惊了，因为耶稣说了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去思想犹大，他为什么还是卖耶稣，然后看见耶稣被捆绑被定罪，他为什么又感到很震惊的样子，然后那么快就后悔，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信过耶稣所说的话。他根据什么来做判断呢？根据他自己以往的经验，根据他自己以前眼睛所看到，他以前所看到就是别人抓耶稣抓了那么多次都没成功，他根据这个来做出他自己的决定，来做出他出卖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到犹大身上这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哇，这一点在很多人身上都有，在很多人身上都有。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相信自己超过相信神，相信我们自己的头脑，相信我们自己的逻辑，相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超过相信神的话，超过相信圣经的话。啊，我以前跟一些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人有永生，人离开这个世界会面临两个永恒的结局，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那么我们怎样可以去到天堂里面呢？认罪悔改，信耶稣。那么很多慕道的朋友听到我这样的讲，他们就拒绝。他为什么拒？他说天堂我没有见过，我不相信有天堂。后来我就说圣经是这样写的，他说圣经写的跟我眼睛看见的不一致，所以我不相信圣经。我说地狱，他说地狱我没见过，所以我不相信有地狱。后来我跟他说圣经是这样写，他说我圣经写的跟我眼睛看见的不一致，跟我的理性跟我的逻辑不一致，所以我不相信圣经。我不管你圣经怎么写，我就是不信。其实犹大他最深最深的罪，他不信耶稣，所以他卖耶稣，所以他把金钱看得比耶稣更重要。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虽然没有像犹大那样啊，好像犯那么大的罪出卖耶稣，我们也可能没有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年轻人啊，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信仰啊，做假见证啊，我们可能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时候是相信我们自己过于相信圣经的话？主耶稣说经上的话，圣经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变，天地会废去，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变。我们对圣经是不是真的这样有这样大的信心？还是当我们看到圣经有些话语的时候不符合我们的理性，不符合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去拒绝它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就特别要警醒了，特别要警醒了。好，我们再来看犹大他出卖主耶稣基督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相信耶稣所说的。他如果真相信耶稣所说的，他就不会把耶稣用30块钱就卖了，而且他也明明知道，耶稣也明明的多次告诉他，这一次他是要受审，这一次是要被处死的。他明明被告知很多次，他还是把耶稣送到大祭司那里，出卖到大祭司那里。所以这里其实一看到犹大对主耶稣有极大的藐视，极大的藐视。耶稣那么多次教导门徒，但是犹大仍然把耶稣就用30块钱就卖了啊。圣经说这样的人是怎样的呢？诗篇第10篇3-4节第三节，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贪爱钱财的人会轻慢上帝，会藐视上帝。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可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也就是说侍奉金钱，你不可能是这样。你说我一方面我敬畏神敬拜神侍奉神，一方面你又再去把钱当作你的神， 所以说不可能是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只要贪财，你对上帝的态度一定就是藐视的，一定就是轻慢的。诗篇第十章第四节，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犹大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犹大是一个贼，常常偷这个钱囊里的钱。当时耶稣和他门徒的这些钱全部是交给犹大管的，结果犹大就常常偷这个钱囊里的钱。他是一个贪财的人，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所以他对耶稣事实上怎样呢？藐视。他对神事实上是藐视的，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没有真正的敬畏神。在诗篇第七篇十五到十六节也谈到那些作恶的人。十五节，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所以犹大就是这样的，他按自己的诡计，按自己的计谋，他出卖耶稣，得到他心里最爱的金钱，他好像这个计谋成功了，结果怎样呢？他掉到了自己所挖的陷阱当中，他掉到了自己所设的这个网罗当中，他做的一切最后落到他自己的头上，悲悲惨惨的自杀了，钱也没有留住，钱他也丢到大祭司那里，大祭司也不收的，这是血债，这种钱很污秽的，不能留在圣殿里，所以去买了一块地，就是说这块地是做埋外乡人，这什么意思？就是主内的人，上帝的选民是不埋在这里的。其实这表达犹大是怎样的呢？已经是基督之外的，已经是救恩之外的人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犹大之死，他是一个贪财的人，他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对神没有敬畏。一个贪财的人，他对上帝的态度就是藐视，所以他用30块钱就出卖主耶稣。但是根源是什么呢？他对主耶稣没有真正的信心，没有真正的信心。那么在我们前几次查经当中，就是来思想圣餐，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看到犹大在那个时候心里就已经定下了计划，他要出卖耶稣了。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看见思想犹大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贪爱钱财，他最爱的是钱。所以犹大跟从耶稣，他如果发现可以把耶稣出卖换钱，那他就把耶稣出卖换钱。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些贪爱钱财的人，他们的心会被愁苦刺痛。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5至1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6章第5节到第10节，第五节起，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犹大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很多人很多学者，圣经的学者做出各种的假设，各种的猜测，来分析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他到底为什么出卖耶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其实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因为他贪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贼，他爱钱超过爱耶稣，所以他出卖耶稣。然后圣经让我们看到他出卖耶稣的下场，对他来说下场是什么？ 悲惨的死去，以一种最羞辱最可耻的方式，自杀的方式啊。在这里我要说哈，对于基督徒来说，自杀是严重的罪，人没有权利自杀，因为我们的生，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生命的主人是谁啊？是神，是神，我们没有权利结束自己在地上的生命，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向我们的主交账，我们要向我们的造物主交账啊！今天很多人说我自己就是我生命的主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是上帝，是造物主，所以人没有权利自杀。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信靠上帝的人来说，自杀是严重的罪行，当然对于不信靠上帝的人来说，自杀也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啊，也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当然基督徒信靠神认识神，就更明白为什么自杀是一种严重的罪行，其实就是不接受上帝的权柄，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哈。那么犹大他自杀，他落到这样的这种结局当中，最根本的动机其实圣经讲得很清，就他贪钱嘛，就是他贪钱啊。你再多的猜测，再多的假设，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找个理由想给犹大开脱一下。其实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找理由为犹大开脱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自己身上有犹大的影子。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开脱，我们就说犹大不是那么坏，犹大很委屈，犹大有这种那种的理由导致他做出这种出卖耶稣的罪行。我们说了那么多，到底是为什么呢？真的是为了维护犹大吗？不是，维护为我们心中的犹大。所以不要体贴人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神的意思讲得很清楚，犹大出卖耶稣，因为他是一个贼，他爱钱，他常常偷这个钱囊里的钱，所以他出卖耶稣。那么圣经讲得很清楚，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这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犹大，说的就是犹大，说的就是很多那些活在金钱捆绑下的人，很苦的，很苦的。那么圣经还提到有一位也是因为贪恋世俗，或者贪恋短暂眼前的利益，最后是哀哭痛苦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以扫。那么在希伯来书12:16-17，圣经这样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以扫就是这样的，他因为一点点食物，因为一点点眼前的利益，他的永恒的祝福，在神家中永恒的祝福，他都出卖了，他都不要了，他去做了一个交易，他把他永恒的祝福，在神家中永恒的祝福，他去换什么？就换了眼前的一点点的食物。然后最后他发现真的他就失去了在神家中永恒的祝福，他就懊悔，他就痛哭，他就像犹大一样。犹大为了30块钱，因为他自己爱钱，为了30块钱就把耶稣卖了。当他发现耶稣真的被捆绑，真的被定罪，他会永远的失去耶稣，犹大就后悔了。所以以扫就是这样。但是这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是很久忍耐罪人悔改，但是并不是罪人总有机会，并不是罪人总有机会。我们所犯的罪，这个后果会临到我们头上啊！所以我们千万心中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啊，觉得啊，神会饶恕我的，神会赦免我的啊，只要我后悔啊，上帝就拥抱我。是的，是的，很长的时间都是这样，但是有一天上帝公义的审判会临到，有一天神的忍耐会结束了。 而这一天很快就会临到。所以当犹大后悔了之后，他没有用，他还是永远的灭亡。当以扫哀哭后悔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再挽回父亲的心了，他失去的东西就失去了，他卖掉的东西就卖掉了，回不来了。所以圣经的经文真的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出卖信仰，当我们为了一点点眼前的利益，一些一点点转战的地上的好处，我们卖主，我们出卖耶稣，我们出卖信仰，我们出卖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委身，我们要思想犹大，要思想以扫。上帝很久忍耐，但是上帝并不是不公义的上帝，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的审判会临到的，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审判的日子很快了。那么圣经还有许多的经文告诫我们，那些把今生的利益当作神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们的结局是沉沦。腓立比书3:18-19，18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犹大就是这样的人，以扫就是这样的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以金钱世俗的事为念，结果他们事实上就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成为上帝的仇敌。然后他们的结局是怎样呢？沉沦。犹大的结局是灭亡，以扫的结局是永远失去永恒的祝福。然后我们再看犹大，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犹大也是一个心里非常刚硬的人。我们对犹大不要有一个错觉，我们看见他后来后悔了，他后来把钱又送回去，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像很后悔啊，好像心理变化。其实犹大是一个很刚硬的人，我们试想一下，3.5年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朝夕相处，他看见耶稣是怎样的人，他看见耶稣的言行，他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他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他看见耶稣是何等的柔和谦卑，他也看到耶稣是怎样为他来洗脚啊！在最后的晚餐上面，犹大跟耶稣把饼都沾的一起站在一个杯子里面，他看见耶稣是怎样对他的。当他用一个吻要出卖耶稣的时候，耶稣还称呼他朋友，耶稣还提醒他，他说犹大，你就用亲嘴做记号来出卖我吗？但是他看到这所有的一切，他最后还是出卖耶稣。那么根据早期基督徒的一些文献奥古斯丁他说什么呢？他说主耶稣曾屡次拯救犹大脱离死亡，主耶稣医治好他父亲的瘫痪病，并医治好他母亲的大麻风，主耶稣对犹大有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怜悯，主耶稣对犹大的家庭，对他的父母有极大的医治和拯救。犹大经历了这一切，犹大比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更加有福气，他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人，他是跟耶稣朝夕相处3.5年的人，结果最后他怎么样？硬着心肠还是把耶稣给卖了，还是把耶稣给卖了。甚至最后耶稣还说，犹大，你真的就用一个亲吻一个亲嘴做记号卖我吗？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犹大还是把耶稣卖了。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重金属的乐队啊，我不建议大家去听重金属啊，重金属都是很糟糕的音乐。那么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重金属乐队，他们有一首歌啊，这首歌就是讲的是那些和魔鬼做交易的人。那么这个歌里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他说 Done a deal with the devil from the heart made of steel。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不知道最好了哈。但是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就讲的就是犹大，那些真正跟魔鬼做交易的人，他们的心是怎样的心呢？钢铁样的心 ，made of steel。 啊，就是刚硬的心，顽梗的心。犹大他是一个刚硬的心，顽梗的心。他跟耶稣朝夕相处那么长的时间，他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人，他对耶稣没有丝毫的爱，他为了30块钱就把耶稣卖了。耶稣医治他的父母，拯救他的父母，耶稣一次一次的要挽回犹大，但他还是把耶稣卖。他是一个极其刚硬的人。那么圣经说什么呢？罗马书2:5，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耶稣对犹大的最后的评价是什么呢？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犹大有祸了，他不生到世上倒好。其实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哈，这句话讲清楚一个非常清楚的道理，耶稣是要上十字架，没有错，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你犯罪抵挡耶稣的人，出卖耶稣的人，要为你自己的行为受审判。你不能说我的行为好像达成了上帝的旨意，我可以不用受审判，不是这样的。你还是要因为你的罪行被上帝审判。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但是人要因为自己的罪被上帝审判。犹大就是这样的。那么犹大后来也后悔和忧愁，他把他的钱又丢到这个大祭司那里。其实我们知道犹大的这种后悔不是真的认罪悔改，他如果真的认罪悔改，他应该怎么做呢？来到耶稣基督的脚前服服认罪。他得罪的是耶稣，他出卖的是耶稣，耶稣是他的主，耶稣是他的，他称耶稣为拉比。他应该来到耶稣面前来认罪，他不是去到大祭司那里。然后犹大把30块钱丢到大祭司那里，大祭司一眼就看出犹大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大祭司说犹大心里想的是什么？犹大对大祭司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所以大祭司知道犹大把钱丢回来的目的是，丢回来的目的是什么？推卸责任。这个钱是你们给我的，是你们让我去卖耶稣的。结果大祭司说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你卖的耶稣，我们已经达成了交易，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关？这是你犯的罪。所以如果我们看犹大真的认罪吗？他是要把这个罪责推到大祭司那里，结果大祭司就知道你这个诡诈的人，你还来搞这一套，这跟我有什么相关？这是你自愿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是什么？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不要怪撒旦，犹大出卖耶稣，不要怪大祭司，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犹大，他的后悔其实只是他因为自己的罪而在那里痛苦，然后他仍然想的是靠自己怎样来赎我的罪，靠自己的行为怎样来抵消自己的罪。他想到的是什么？把这个钱退回去，但是退不回去了。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赎自己的罪。犹大出卖耶稣，难道把30块钱退回去他的罪就被抵消了吗？当然不是的。所以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人没有办法靠行为来除去我们的罪，弥补不了的，只有靠上帝的拯救。犹大的死是圣经所预言的，他是一个注定要死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27:9-10，这里谈到犹大的死以及他最后被埋葬，埋到那块地哈，埋那块葬外乡人的地，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么在使徒行传1章，当彼得被圣灵感动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犹大就是圣经预言了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预言什么呢？ 预言到他的死，啊，预言到他作恶的工价30块钱怎样会买一块田，啊，都预言。然后还预言了什么？预言了就是有人会代替犹大的位置，12使徒的位置，有人会代替。所以接下来使徒们就抽签，就抽到一位，啊，抽到一位啊，马提亚来代替犹大12使徒的位置。所以犹大的死是圣经早都预言了的，或者犹大的死是注定的，是注定的。耶稣的死是圣经预言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犹大的死也是圣经预言的。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些人的结局是注定的，有些人的结局是注定的。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这一处圣经，约翰福音3:16-18，约翰福音3:16-18，16节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有些人的结局已经定了，犹大的灭亡圣经早都预言了，有些人的结局是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的名。我出生在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唯物，以前都是唯物主义者，啊，都是坚定的这个无神论者。我信耶稣以后，我给我的父母传福音，我非常非常希望他们能够信主，我爱他们，我希望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去到天家，有一天我会到天家与他们相聚。我向他们传福音，结果我父母一开始是非常的拒绝和抵挡，他哪有什么天堂，哪有什么地狱，如果有地狱我就去，有什么了不起。我为他们祷告，有些人刚硬，心里刚硬，他刚硬到一个地步，甚至说不信耶稣就下地狱，那我就不信，我倒要看看是不是圣经的话是真的。我父母以前就是这样的，我劝他们，我恳切地为他们祷告，我说圣经的话是真的，我们人在地上的生命70-80年80-90年很快就过去了，圣经的话永恒不变，我们为什么相信自己过于相信圣经呢？后来很多年以后，我父母还是做了决志祷告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信心到底是怎样哈，我对我父母心中长存这样的盼望，不要做刚硬的人，不要抵挡神，心里柔软下来，不要有一天真的发现圣经的话是真的，真的看见自己原来是这样的愚昧，原来自己是这样的狭隘，原来自己是这样的刚硬和骄傲，那个时候在哀哭，那个时候在后悔，没有用了。所以圣经说在地狱里的人他们是怎样哀哭切齿，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千万不要忘了还有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犹大灭亡了，圣经早都预言了，有些人会灭亡，圣经也早都说了。我不希望我的父母是这样的人， 我不希望我所爱的人是这样的人，我不希望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会落到这样的结局当中。我愿意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正把这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传给我们真正心里所爱的人，传给这世上的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拣选我们，不是我们去寻找你，不是我们去认识你，是你来寻找我们，是你来拯救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是你付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回来，就是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担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让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成为有永恒生命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乃是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旅程，有一天我们会回到那天上荣美的家乡，与我们一切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与我们一切在主里的亲人，与我们最爱最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天上要永恒的相遇。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成为那沉沦灭亡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被神的爱所吸引，被圣灵所重生，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国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